我们眼睛睁开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向着主说：“耶稣啊，把我们的心献给我们的主。”这首诗歌，我但愿你们可以把它背下来啊，可以把它背下来。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唱这首诗歌，但是你背诗歌，诗歌的旋律、诗歌的意义就在你的里面。你想到说我要爱耶稣的时候，你就对耶稣唱一首爱的诗歌，不但能够更把我们对神的那种感恩表明在他的面前，也能够因此更体会到他的心得到满足，我们来到他面前那种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再唱这首诗歌，我们也是对我们的主有这样的祷告说：“我的主，我心爱你。”期待。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念尽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再来哈。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念尽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我们试试来背哈。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哦，耶稣，我需要你，炼尽我，炼尽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试着全部把它背起来哈。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哦，耶稣，我需要你，念尽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 你，眼睛我完全是你，愿你爱来抹走我，使我心全然是你。我们祷告，主，让我们下午一起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的爱摸着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晓得，主，你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你，你是何等的信实，是的，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感受到你的同在、你的爱、你的膀臂围绕着我们。主，让我们也用我们的爱来回应你。耶稣，我爱你，永远爱你。吸引我们的心，在你的话语里面炼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全然属你，我们的心专心向你，我们的爱就是为了你，使我们一生能够活在你自己的里面，被你得着。主，我们也得着你自己。继续把下午这一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面前，把这几天我们在这里的学习仰望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带到你的面前来，愿你悦纳，让我们能够全然属你。这一段时间求你祝福，智慧和启示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用你的爱来环绕我们，使我们能够亲眼见你，能够晓得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让我们心中有你的宝座，你在我们当中做主做王，一生做我们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像我们有一个学习，就是随时活在主的面前，体会到他的爱。我们有很多的学习在这里。那早上陈杨恩弟兄给我们分享目标导向的教会。那不但是教会，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们的人生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们在属灵的追求、生命的追求、一生的努力，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在哪里呢？这个目标在哪里？其实早上的经文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24章，那个当耶稣与两位门徒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走的时候，耶稣就从怎么样？从旧约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啊，圣经上怎么说？从摩西的律法，从先知的书，还有诗篇，凡指着基督的，都给他们讲解。换句话讲，不但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整个圣经的启示有一个中心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人生的一个目标。无论我们是读经、祷告、聚会、工作、生活，整本圣经的启示集中在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一生我们所追求的就是得着基督，好像保罗说，如同基督得着我们一样。所以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认识神、认识基督、认识他的荣光，并且认识这一位基督，我们的主，招我们的恩招有何等的指望。从创世纪我们来看神的创造，神的创造里面看到神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对不对？那 从这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神创造人的目的在哪里？神创造人的目的在哪里？他为什么要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呢？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能够荣耀他。怎么样能够荣耀呢？当人活出神的形象和样式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彰显在人的身上。但是因为罪的缘故，罗马书三章告诉我们，罪使我们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有了罪，神的荣耀就不能彰显。我们昨天讲到登山宝训前面的八福，八福讲完以后，耶稣就讲接下来讲什么，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灯要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然后讲到说，所以我们也要将好行为怎么样行在人的面前，叫人看见就怎么样将荣耀归给神。 OK， 所以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再重新的创造。在八福里面，一个人从虚心、从哀痛、从渴慕里面得到神的义以后，变成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他的生命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他有一个表达，就是什么？将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有多少位是今天才上这个课的？哦，都一半，三分之二以上了。所以我需要有一些重复哈，我们昨天讲的东西。不过我只能很简单的重复，我会接下去后面的一段。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我等一下 repeat 的东西，那你可以登记录音带，可以回头再来听哈。我们先看一下整个登山宝训的结构哈，整个登山宝训的结构。我们从经文来看好了，请你们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啊。这个字很小哈，不过就是让你们手上有圣经，所以看不到字没有关系，只要晓得它的大概的内容就可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讲到登山宝训的一个背景。如果你要再更深入的看到它的背景，你要从第四章后头来看。那时耶稣在加利利开始传道的时候，有许多的人跟随他。然后呢，耶稣看见许多人就上了山，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如果你查考耶稣的生平的时候，这一段时间不是耶稣刚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已经传道一段时间，在加利利大概至少有半年以上的时间。那个时候门徒也都已经跟随他，耶稣也发出了他的呼召，然后门徒都跟随他。但是许多人跟随他的时候，耶稣等到门徒来了以后才开口教训他们。这是登山宝训的一个背景。前面三到十二节讲到这个八福啊，讲到八福。那这个八福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天国子民他的这个基本的他的内在的品格。那这内在的品格是一个生命的再造啊，待会我会再 repeat 这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往下看，十三到十六节就讲到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那当我们讲到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里面的这两句话是强调我们所是的是什么，而不是说我们要做什么啊。那我们这个常常会用这一句话这样说，就是啊，我们要做世上的光，我们要做世上的盐。但是光跟盐是一个就是你如果是光，你就是光，你做不来的，你如果不是光，你做不来的。那它的成为光、成为盐的一个条件是什么？你虚心来到神的面前，在生命里面被神改造以后，使你有一个义的生命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彰显盐的生命，你就会彰显光的生命。所以三到十二节是讲到内在的一个生命， 那么13到16节就讲到外在生命的一个彰显，最重要的一节就是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的生命被神重新再造以后，生命要透过耶稣基督他所赐给我们那个更新的生命，要彰显神的荣光出来。那我不晓得，当我们讲到说神的荣光要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是不是好像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电视有很多这个圣诞节的这个电视这个影片哈，然后有很多天使啊，什么都是怎么样，头上有一个光圈啊哈，这个就是天使。那是不是说因此基督徒就应该这个要彰显神的荣耀，就头上有一个光圈啊，讲话非常温柔啊什么的哈，那个什么事情都要对不起啊对不起，那就彰显神的荣耀呢？可能这是很小的一部分啊，但是我们试着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那我们是真的好像主的教训是这个按着这个灵和真理，按着这个诚实哈，这个圣灵和诚实在我们心中里面的感动在赞美神的时候，那按照圣经上说神的荣耀就怎么样，就得到彰显，对不对啊？以色列的这个耶和华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所以我们赞美神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彰显了。好，从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只有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有神生命的人，他才会发出对神的赞美来。所以当我们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其实神的荣光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了。所以圣经上讲到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殿啊，是不是，是不是，是圣灵的殿，对不对？那所以当这个殿充满了神的荣耀的时候，那是不是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看到神的荣耀了？所以下一次当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你要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当你是按着心灵和诚实在敬拜神的时候，神的荣耀要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那么如果是一个聚会的话，这个聚会就充满什么？神的荣耀在那里。但是如果我们分散在各个地方啊，在各个地方，我们每天我们是一个过着一个敬拜赞美的生活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对不对？一个黑暗的世界，你所到的地方就发光了，因为神的荣耀彰显。你所到的地方，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唱诗赞美神的人，当他唱诗赞美的时候，这个黑暗的世界要变成一个什么？光明的世界。人要因为我们敬拜赞美神，看见神的荣耀，这个世界就会充满了什么？神的荣耀。万邦万国万民赞美神的时候，神的荣耀就要遍满全地。你明白吗？为什么人能够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母？因为我们这个人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把它活出来的时候，这个生命就彰显了神的荣耀，就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好，我们往下看哈，今天我们主要会讲5章这个21节到48节这一段，但是我还是会go through 一遍哈。我的笔拿一拿又不见了，再换一支笔。往下去啊，你会发现说17到20节是讲到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如果你往后一直看啊，看到第7章12节的时候，律法和先知又再一次的出现，有没有？7章12节的时候有没有？7章12节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5章17节说，耶稣是要来成全律法和先知，然后后面讲到说， 你们如果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怎样待人的时候，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换句话讲，如果我们晓得怎样爱人如己的时候，那么律法和先知也在我们身上成全。哎，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要如果我们的生命是盐的生命，是光的生命的时候，神的光就在我们身上彰显，就彰显了神的荣耀。但是怎么样彰显呢？五章十七节以后到七章十二节讲到一个门徒怎么样让神的生命，让义的生命在生活里面来实践。那这生活包括三个部分啊，生活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从五章二十一节一直到这个四十八节这一段，那这一段有五句这样子的话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怎么说怎么说哈。二十一节、二十七节，然后你们可以看下去哈，就可以找到。这个透明片找的比较慢。好，这五个部分里面，其实我们就看到说，他所指到的是哪几个主题呢？第一个主题讲到杀人跟仇恨的问题，第二个主题讲到淫乱跟我们内心里面的这个心里面的淫乱的问题，那第三方面就是讲到说这个启示的问题哈，还有要按着诚实来说话。第四方面讲到说这个以眼还眼的问题。第五方面讲到说要爱你的邻舍啊，要这个爱你的仇敌，为他逼迫你的祷告，都用一句话说你们听见有话说来开始的。那这是讲到道德的生活。那第六章一开始第一节就是讲到这个一到这个十八节这一段哈，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这个善事原文的意思就是义行的意思。那当我们有一个义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义的行为活出来。那这个行为包括三个部分，一个就是禁食，一个是祷告，一个是施舍。然后十九节开始，六章十九节开始讲到就是我们必要为自己积攒财宝，然后往后重要的这个十九节到三十四节的重点就是我们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忧虑，那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讲到我们的物质的生活。所以道德的生活、属灵的生活跟物质的生活。然后七章一到十二节就讲到说整个这个生这样子的一个教训我们应该怎么样实践，是从自己开始哈。你们不要论断人，不要把这个圣物给狗，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恐怕践踏了珍珠啊，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登山宝训是耶稣很宝贵的教训，那是用来让我们的生命透过这个教训能够使神的义临到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教训当作一个这个伦理道德在教训别人，就是把什么把珍珠给狗吃，那你教训来教训去，生命不能得到真正的改变。因为耶稣的教训不只是让我们说说听听，而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借着他的教训我们去遵循的时候，那个义的生命要临到我们。所以这次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实践。那第一个是我们不要论断，第二个我们要求。如果耶稣的教训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落实呢？借着祷告，借着寻求，借着叩门，这个义的生命要临到我们。那最后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就是讲到这个怎么样来实践，怎么样来实践，就是你必须要在内心里面你做一个选择，你要选择窄门，你要选择小路，你要选择遵循神的道，而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来行。 OK， 这是整个登山宝训的结构哈。我用另外一张图来给你们看，然后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主题。因为登山宝训是很丰富的一个耶稣的教训，那也可以说是 耶稣教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教训。那不是说耶稣其他的教训不重要，而是说这一个教训是代表的整个耶稣的教训。那不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强调耶稣的教训，那也是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把整个耶稣的教训他的精神能够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如果要详细的查考，那有的人比如说在这个第六章里面有讲到主导文，对不对？那我晓得有一个牧师他讲主导文讲一年啊，没就是光讲我们在天上的父就讲三个礼拜四个礼拜，这样子一路讲下来讲一年还讲不完啊，因为里面的内容太丰富了。 OK， 那如果你要讲登山宝训一段一段这样查，一年也查不完。那我上这个课的时候在成人主日学是12个礼拜的课程，那今天给你们的讲义后面的那一个部分哈、啊，是12个，你看到有12课，对不对？是12个礼拜的课程。那所以我不会全部把它讲完，但是这不是说那我就怎么样，就是随便讲两句话就是把它打发掉。那乃是希望透过不管是昨天跟今天一起上的也好，或者是单单你今天来上也好，你要从耶稣的教训里面看到耶稣的教训跟你生命的一个关系，并且从这个关系里面找到一条路，然后往后的日子里面我们走在这一条路上。所以给大家的一个介绍是让大家看到这一条路的一个目标在哪里，我们怎么样朝着这一条路来走。好，这是我们的重点。好，我们刚刚跟大家走过一遍哈，我们看到说八福篇啊是讲到天国子民的，对不起啊，我这个没有对很准。八福篇讲到天国子民的本质是内在生命的本质，那么光以言呢就是讲到天国子民的形象，外在荣耀的彰显，那透过天国子民的生活的实践来完成的啊，一个是道德的生活，一个是属灵的生活，第三个是日常的生活。最后我们看到7章1到12节讲到怎么样成全这些的生活，那这些生活整个跟天国之福跟永生之路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借着我们正确道路的选择，我们有美好生命的果子结出来。这个根基在哪里呢？在耶稣的教训上。所以我们遵行的时候，这里有沙土的根基跟磐石的根基，那磐石的根基是在哪里？遵行耶稣的道，遵行耶稣的教训，那么这整个天国之福永生之路就在我们的面前展开。这是整个登山宝训的内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陈仰恩弟兄他的分享里面，他也是把整段圣经做一个结构的分析啊。从整段圣经来看，那我昨天是从这个马太福音5大讲论里面来看啊，也给大家稍微看一下。从整体的圣经来看的时候，你看到整卷圣经的信息以后，你再去解释其中的一段，你就会整个从大到小啊，从广到深，你都能够很正确的解释，而不会断章取义啊。那我们在马太福音的内容里面看到登山宝训、差遣门徒、天国的比喻、教会的权柄跟末世的预言，我们说这是马太福音的5大讲论。那因为这5段圣经都是连续的耶稣的这个开口教训门徒的内容。那他所彰显的内容，早上的陈弟兄给我们分享里面看到是以天国为主题，对不对？马太福音是以天国为主题啊，天国的内容登山宝训讲到是他的子民的问题，然后差遣门徒讲到天国的使命跟他的能力怎么样的彰显出去，那天国的比喻就讲到说人心的改变其实就是神国度的临到，以至于教会的权柄透过释放神国的能力在饶恕的能力里面彰显。那如果我们不愿意饶恕的时候，就成为什么？教会也是神国度扩展的一个绊脚石啊！今天早上也提到这一点。最后讲到末世的预言，其实就是整个神的国度要完全的临到。 我稍微再提这一点哈，天国的实现这一点。那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 follow 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传道的内容，讲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对不对？那天国近，哎，我问是有道理的、啊、如果从神学的解释啊，天国近了，它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指的什么，现在已经来到了，你从天国的比喻里面你就看到，是不是啊？那有一次有人问这个法利赛人，问耶稣说天国几时来到，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天国就在你们当中，天国就在你们心里。那么天国来到没有？来到了，耶稣到的地方天国就到了，耶稣开口传讲天国的比喻就把天国带到。但是为什么讲近了呢？那就到了就好，为什么近了？如果你读到末世的预言的话，你会看到什么？神的国虽然来到，但是怎么样？还有败子在那里，是不是？啊，还有很多让我们看不清的地方，我们只看到那个小小的那个种子，我们没有看到天国的全貌。啊，那所以天国的来到有两种性质，一种是现在已经来到了，还有一种性质是什么？将来要完全的实现，啊，所以没有举手的人，是不是你们心里想到的就是这个答案？但愿是啊。所以从这样子来看啊，不管是从教会的角度也好，我们个人生命的角度也好，我们要看到这两个性质。比如说从圣徒的角度来看，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是圣徒嘛，对不对？哥林多教会那个保罗称他们做圣徒，有没有？好，一开口就称他们做圣徒。那其他的书信，那个保罗也这样子写。但是你看哥林多教会问题多不多？很多啊，不但有嫉妒纷争结党，还有淫乱的事，还告这个彼此诉讼，告到法院去，对不对？啊，那很多的很多的问题在那里面。那你说保罗称他们做圣徒，这是不是有一点拍他们马屁啊？先把他们捧得高高的，然后再把他骂一顿，再从上面摔下来，保罗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不是哦，当保罗称哥林多教会为圣徒的时候，他是看到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地位，一个成圣的一个地位，圣洁的一个地位啊，是神从黑暗里面把我们招出来的那个地位。但是我们既然蒙恩，行事为人就当以什么蒙召的恩相称。那换句话讲，我们虽然有那个地位，但是有时候怎么样，我们活出来的不是圣徒哦，不是圣徒的样式。所以必须要怎样，有圣徒的地位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地位，跟黑暗的势力、跟罪恶、跟撒旦恶者、跟那个世界划清界限。但是我们自己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让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能够彰显出来，那神的荣耀就彰显。 OK， 所以这就是一条成圣的路，对不对？那其实门徒的路也就是一条成圣的路。我们看到神把义的生命给我们，但是我们还要把这个义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神的国什么时候临到我们？我们信的时候啊，神的国就临到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到说，这个我们是如果从水和圣灵生的，就能够怎么样进神的国，对不对？啊，见神的国也能够进神的国。所以当我们信的时候，神的国就临到我们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活出神国的那个神国的那种本质来呢？可能没有哈。比如说在教会里面，那保罗在他的书信里也曾经在加拉太书里面责备到这个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问题，不仅是在哥林多教会，在加拉太书里面也提到。那我们也从我们自己的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有嫉妒纷争啊，有这个 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就有血气，有很多的啊。那我想各位可以体会到，那这不是说神的国落空了，乃是怎么样，没有完全的实现。那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的实现呢？神的国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的实现？在启示录的时候讲到说，当第七个号的这个天使吹第七个号吹了以后，怎么样，天上就有声音说什么，神的国怎么样，地上的国这样，神的国要实现，成了，跟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那话一样说成了，神的国成了。所以到将来的时候，这个神的国要完全的实现。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怎么样，在现在已经临到我们到将来要完全实现当中。那我们如果朝着这一条路一直走的话，神的国就要临到我们。好，这是整个马太福音的一个中心思想。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讲义，我们来看，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两个主题，一个就是律法与福音，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本论序论。耶稣的教训有几种看法哈，我们昨天也提到了。那有人把耶稣的教训当作一个人类的这种伦理道德来看，那当然这些人他们不一定信耶稣，但是他们很喜欢登山宝训，那这是一种看法。那有一些人呢，他们把这个登山宝训当作这个字面的解释，要句句都去遵行。那字面的解释去注意遵循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产生啊，会有一些问题产生。比如说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淫乱的事情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啊？在第五章讲到淫乱的时候，耶稣怎么说？他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那如果我们要照着字面去遵行这个教训的话，将来在天国里面会是哪些人啊？瞎子、瘸子啊，独臂人啊，一大堆，对不对？所以这一段经文很难字面去遵行，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是不是说我们可以随意的解释？所以另外有一些人说，这个耶稣的教训很好啊。我们昨天也提到有一种解释是说，那是将来千禧年的时候才能够实现的。现在呢，我们就是尽力而为。但是另外有一些人是说，这个天国的这个境界是给一些特别的人啊，比如说天主教来讲，那种神职人员、神父啊、修女啊，是给他们做的哈，其他的人参考就可以。那如果像我们一般的这个华人的教会，那我们就会说什么呢？哎呀，这个是给门徒做的，或者给传道人做的哈。那我们做信徒就好了，我们啊。但是这几天的这个培训的内容告诉我们，做主的，就是你做信徒就要做门徒，对不对？信徒跟等于门徒啊，所以这也不对，对不对？那么我们怎么解释登山宝训，就跟我们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但是从我刚才的一开始的介绍里面，我提到了耶稣的教训不仅是给我们做一个参考，也不只是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标准，其实耶稣的教训是给我们一条路，让我们借着遵行的时候，神的生命、神的义的生命临到我们。所以换句话讲，你去遵行的时候，这一条路就开了；你不去遵行的时候，你只能把它做一个道德教训，或者是把它束之高阁，对你不能有所影响。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要遵行，要把你的根基建在磐石上。 有时候有一些道理我们很难懂，但是去行了以后，特别是耶稣的道理、耶稣的教训，你去遵行了以后，这个道理你就明白过来。你不遵行的时候，你就不明白，这是很奥秘的一件事情啊。那所以我们怎么样看待耶稣的教训，跟耶稣的教训对我们的影响有很密切的关系。你如果把它当作是一条生命之路，你去走的时候，耶稣的教训就能够带来你自己生命的一个改变。好，我再提一点啊，我们就把这一段做一个结束啊，就是八福的这一个部分，八福的这个部分啊。那八福的这个部分啊，昨天有来的举手 ，OK， 那请你们背给我们听哈，好不好？我们试试来试试看哈。那从那个结构，或者我们稍微再看一下哈，我们讲说它是有次序在那里，对不对？先是虚心嘛，虚心然后就怎么样，就会哀痛，哀痛以后就得到什么？安慰，安慰以后心就柔和了，温柔，对不对？然后就怎样？好，就承受地土，然后饥渴沐浴，神的国就临到你。好，我们试试看哈，我们这个以前背过的也可以一起来哈。OK， 虚心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清没有连续人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是很不会背书的人啊，我以前从小我背书的时候，我都是背得很差的哈。不过背圣经有一个秘诀哈，就是你把它理解了，你把它理解了，你把这个八福理解了以后，你就可以背起来哈。那我顺便就把我们昨天最后讲的这一段哈，那把它再 repeat 一下哈。那这个八个福，第一个福是这个虚心的福啊，第八个福是什么？为义受逼迫的福。那第一个福是一个开头，那第八个福是一个成全。所以虚心使我们进入天国，那我们刚刚讲进入是现在，对不对？那将来怎么成全呢？当你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将来就成全。所以是一条路啊，从虚心到为义受逼迫是一条路。那中间前面四个福是我们对着神啊，那虚心也是对着神。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对着神的时候，我们说虚心就是看到自己灵里面的贫穷，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也一无所能。然后我们就转向神，虚心是回转来归向神，是一个开始。当我们这样子转向神了以后，我们会发现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我们也什么都不是，我们也什么都不会，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难过，会哀痛哈。那我们昨天下午讲的时候，一直把这个远志明弟兄他的见证哈，就是一直用哈，因为他的整个心路历程就在八福里面呈现出来啊。他为了英文考试，就是觉得难过的要死哈。当我们在神面前看到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会哭泣。我们会哀痛，我们觉得什么盼望都没有，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盼望是在神那里。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盼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从绝望里面，从神那里得到安慰。当我们得到安慰以后，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就有一个柔和的心，神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如果你记住这一句话哈，你去听一听哈，或者是回想一下，或者是将来你在听到有哪些人他蒙召要做传道的时候，你看他怎么降服在神的面前，他怎么在神的面前他的心能够柔和下来，是因为他看到他自己一无所能，一无所事，一无所有，并且哀痛绝望到一个地步，神给他安慰的时候， 他就走出来了，他就有一个柔和的心，柔和的心，神就把他的地图、把意向、把使命、把前面的道路就向他显明。这个承受地图就是讲到神量给我们生命在我们地上里面，我们要为神来做的这一些事情。当你要为主做事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什么看见，就是什么，你除非神给你能力，除非神给你话语，除非神开启你的心，你没有办法侍奉他，所以你就会渴慕了。我们读圣经为什么没有渴慕？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意向，没有那个使命，没有那个需要，我们就没有那个渴慕。当你神把神要你去这个向谁传福音，神要你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说什么？摩西在神面前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怎么样？神就把先知的恩赐、话语的能力就赏赐给他。我们渴慕的时候，神就赐下。所以后面三个这个求啊，祈求、这个寻找、叩门，就是讲到说，这种饥渴的心怎么样在神那里得到满足。所以饥渴沐浴的人必得什么？饱足。那你饱足以后，你就能够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开始神在你里面的那个内在的生命，当你饱足了以后，你会怎么样？开始成为一个给的人，你会连续人。那你不但给，你可以继续的再给。为什么？因为你连续人，神就连续你，你伸手给人，神就怎么样把祝福给你。所以那是一个属灵的循环力在那里。所以连续人的人，他就怎么样蒙神的连续，他蒙神的连续以后，他就可以倾心在神的面前，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够使你跟神之间能够拦阻你了。所以倾心就是什么？你可以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拦阻，你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许多的时候，我们的拦阻，我们一祷告就想到一个人，我们就想到一些事情啊。我们要寻求道路的时候，就有一些事情就进来了，我们不能倾心。但是当我们在神那里，神把这个前面的这几个福一路带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倾心的人。那我们倾心的人，我们可以见到神，那我们也就可以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那我们见到神，神的荣光在我们身上，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就成为一个和平之子。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和平的君王，我们是和平之子。 OK， 所以我们就称为什么？神的儿子。那神的儿子生命的彰显是什么？为义受逼迫。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逼迫，走上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如果我们为了神国的缘故受逼迫，就表示什么？我们有义的神的义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为什么受逼迫的时候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受逼迫的，我们不是为了罪来受苦，而是为义受苦的时候，代表我们生命的本质跟原来生命的本质不一样了。啊，原来的生命的本质是为罪受苦啊，那个彼得前书里面讲到，但是现在的生命是为义受苦。那你为义受苦，你要欢喜高兴，因为你已经拥有永远的生命，拥有神的义在里面。所以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动态生命的改变，在这八福里面。所以在这八福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一条路啊，一条路，什么路？心里面的一条路，转向神的一条路。有时候我们讲悔改，我们讲的很简单啊，我就承认我什么字，对不对？但是悔改这个字，在旧约用的字是什么？是转向。转向不是很简单的，我是讲心里面的转向。我们以前做这个军事训练的时候啊，那这个班长啊都要整我们，向左转，向右转，啊，向左转，向右转比较简单，向后转啊就不会转了。为什么？角度比较大，一转要转180度，对不对？我们晓得神的心意在那里，我们原来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是背逆神的，对不对？现在怎么样？我们要转向神了，但是我们有往往是怎样？我们眼睛转过去，我们脚还是这样走，是不是？我们的路还是走我们原来的路，我们想要这样走，但是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从内心里面开始转的时候，哪怕是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 哪怕是这样子弯过去啊，都比怎么样一路走过去好。这也给我们一个鼓励啊，就是要看到我们生命的成长啊，是在一条路上，而不是在一个阶段里面啊。我信主了，我就马上有光圈啊，我就不再发脾气，不再犯罪，不再怎么样，乃是怎么样，慢慢的，那内心的改变，如果能够循着这一条路一直过去的时候，你一定可以期待那个光的生命、盐的生命能够活在人的面前。有时候，夫妻里面有一个人开始信主的时候，常常会体会到什么为义受逼迫的那个困难，对不对？啊，那但是，当你真正的你的生命得到改变的时候，不是你说服你的配偶来信主，而是他看到你的生命得到改变，他没有话说，他将荣耀归给神，他也来到这一位荣耀的神面前。所以让我们看到这是一条路啊。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一直走这边不是转那边的时候，回头来看你的内心，你有没有虚心在神的面前，你有没有哀痛在神的面前，你有没有柔和在神的面前，你有没有清心在神的面前。什么时候没有，你就要怎么样回到第一个福，就是怎么样，要转向， OK， 要虚心，要转向。那么你继续不断地朝这条路走，你就会看到这一条路充满神的祝福，神的能力。既然讲到路，我就把后面那个窄路跟小门也讲完哈。后面讲到两条路，一条是宽的，一条是大的。那宽的大的是怎么样？引到灭亡。那个窄的小的，窄的门小的路是引到什么？永生。我以前不明白这一节经文啊，我在想说，为什么不把这个引到永生的门开大一点，就有更多的人得救？为什么要那么窄、那么难、那么小、那么苦啊？走有时候我们唱诗歌，我们也走得很苦啊。那这个边云波弟兄写的一首诗啊，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那他有人把他谱，有一段把他谱起来哈、啊。他说是自己的手哈、啊，是这个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踏上这苦难的这个道路上来奔走。那我试着唱一句哈、啊。那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唱的、啊、是自己的手，是自己的手，放下了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是自己的脚，踏上了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这样唱好不好？很好啊、哦、为主付出啊，我要甘愿这样走。不是，有一次我听到这个磁带哈，他是怎么唱啊？他前面打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自己的手，只是自己的手，这样子唱的。你晓不晓得差别在哪里？那个心，对不对？我们常常走这个路啊，我们心很不甘愿啊，是自己的手，是自，是不是这样啊？流着眼泪这样唱着，含着眼泪走，但是。是我们对这个窄路跟这个小，这个窄门跟小路，我们有一个误解，不是说这一条路一定就是很痛苦，一定就是很难。窄的地方在哪里呢？小的地方在哪里呢？你往后看，世人的路为什么宽？因为随着己意而行啊。但是随着己意而行不一定比较快乐，那是最终之乐。从彼得前书我刚刚提到。你这样子行，你是在最终受苦。OK， 那为什么主给我们的这一条路，虚心哀痛，这个柔和，这个饥渴慕义，为什么是窄路呢？因为只有什么？只有一条路。耶稣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什么？按着父的旨意来行。今天这一条路为什么窄呢？因为只有一条，就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路，乃是什么？神的路。你照着他的路走，虽然窄，有什么？有神的能力，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安慰，有神的力量，有神一切丰富的供应， 你应该欢喜快乐的为义受逼迫来走这一条路。我们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带到你的面前来，你为我们开一条义的道路，是用义来取代我们的不义，让我们可以走在你自己丰富生命的里面，让我们仰望你自己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欢喜快乐走上这一条永远生命的道路，因为有你永远生命的福要赐给我们，要天天临到我们，有你自己的爱，你的同在，你自己的引领，要让我们走在这一条路，享受你自己天国一切的丰富，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常常晓得怎样回转来归向你，在你圣灵的催逼引导里面，甘愿走上这一条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一段我要把两个主题都放进来哈。我们昨天有提到一点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哈。那我不再重复昨天了，但是我要从21节到48节里面，用不同的经文，但是解释这个同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也是一直在登山宝训里面一直 repeat 啊。那一个就是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那后面这个不可杀人是什么？在哪里看到？在十诫里面看到了哈。今天如果你在这个晨更的时候，你有读十诫啊，出埃及记20章，你会发现不可杀人是十诫里面的第几诫？第6，是吧 ？OK， 然后呢？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啊，那这也是什么？也是诫命里面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到前面讲的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的时候，是讲到什么？律法，对不对？那然后呢？只是我告诉你们，讲到的是什么？福音，就是只是我告诉你是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去遵行的时候，我们就成全了律法。所以先有一个这样子的观念。好，那如果这样子我们来看的话，你看就是说前面讲到的不可杀人是讲到一个什么行动嘛，是不是一个行为啊？不可杀人，那只是我告诉你们是怎样的什么内心怎么样成全，怎么样成全律法呢？借着福音。福音是什么？我们刚刚讲的那一条路是什么？内心里面的改变。你要讲不可杀人，如果你只是限制你的行为，你还没有成全律法。虽然你没有违背律法，但是你没有成全律法。但是如果你内心里面那个恨在神那里挪去了，你的内心改变了以后，那么你不但不会犯律法，你还怎么样成全的律法原来所要求我们的。 OK， 所以往后也是这样子，就是不可奸淫。那但是主给我们的吩咐是什么？连淫乱的念头都不可有。换句话讲，真正的使我们不犯不可奸淫的这一条律法，是要从我们内心里面那个淫乱的念头从神那里被挪去了以后，才能够使这一条律法能够成全。好，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讲到说，你们听见这个又听见有吩咐古人话说不可起誓。那这有一些地方是就是甚至后面讲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死，好，因为天是神的座位啊，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那这个有一些背景啊，有一些背景，就是这个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如果说有一些事情啊，他们就是这个要起誓的话，他们指着天起誓的话，就是怎么样？如果指着圣殿起誓的话，这个誓言又是怎么样？所以耶稣就这样讲说，你不管哪一种誓，你都不可以起。那换句话讲，主要的内容并不是说不可起誓，其实在律法里面，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就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也可以起誓。那问题在于哪里？他们起誓的态度是怎么样？ 他们以为指着圣殿启示，他们说的话就不管是真话假话，都其他人就不能推翻了，就是不管对或错啦，我只要是指着圣殿启示就是对的啦。但是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样？是你的话是对或错是怎么样？是因为你是不是诚实的说话，而不是说你指什么东西来启示而已。所以事实上他这里并不是讲到启示的问题，而是讲到我们的话要实实在在。那特别耶稣自己说怎么样，他每一次说话的时候，耶稣就说这个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这个实实在在在这个圣经里面，在希腊文里面叫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说什么？阿们，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 OK， 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希腊文如果我们直接翻就是说阿们阿们，我告诉你。 OK， 好，那另外耶稣也自己他也就是那个实实在在，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就是